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再一次的邀请你透过云彩飞扬这个生命故事集，一块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想说到人生，我们可以分到好几个阶段哦，有成长的过程，有人把人生分成上半场跟下半场。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啊，是许多基督徒都非常熟悉的，就是摩西。摩西一生一共有120岁，那么在他的人生当中分了三个阶段，40岁成长在埃及的王宫，40岁在旷野当中，后面最后面的40年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许多熟悉圣经故事的人对摩西都有这样一个认识，就是他的人生有这么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阶段赋予他人生不同的意义。在今天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来宾是目前在加拿大学员传道会新立人网络事工的主任蔡培芬师母，他要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上帝在他人生当中不同的阶段又带给他什么样的作为。我们今天要来听听上帝当他在台湾生长23年，结果再把他带到美国又生活了23年，23年之后上帝又呼召她跟她的丈夫出来全职服侍，这中间的历程当中她到底怎么样去明白上帝的心意呢？到底上帝在她生命当中给她什么样的作为，使得她愿意把她的一生全然的相信上帝的带领不会错误呢？我们在今天这将近一个小时的时光当中邀请你和我一块来听听蔡培芬师母的故事，也借着这样一个机会想想自己的生命。一段音乐过后我们一块来分享蔡培芬师母的生命故事。是我们一块来分享今天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来宾，目前在加拿大学员传道会新立人网络事工的主任蔡培芬师母。师母你好。
美珍好。亲爱的朋友你好。
非常高兴能够在百忙当中您抽空来到录音室，和我们来分享你的故事。刚才在前言的过程当中美珍有说到，在你的人生当中上帝给你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带领，但是据我知道其实您在27年前离开美国的时候还是只是一个学生，然后在美国读书，在美国生活了23年之后，上帝很奇妙的带领你跟你的丈夫走向全职侍奉的一个道路，我们就很好奇到底你的人生历程上帝怎么来规划的。所以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看你的人生，你的成长，以及你怎么样去接触这个信仰的。先来谈谈您的成长背景好吗？
事实上就像您刚刚所提的，我在台湾出生长大，在台湾过了我人生的第一个23年，神非常爱我。我是出生在一个拜佛教的家庭，我记得父母亲因为做生意的关系，当时我年纪小，常常要跟着我的母亲去到各种不一样的庙里面去拜拜。可是我当时我的印象就是我每次进那些庙宇我都觉得蛮害怕的，因为我就看到很多的那种我看起来蛮陌生，然后又让我很恐惧的很多的神像就摆在或者是刻在门口，或者是很庙宇里面阴森森的。可是我因为 母亲要常常去拜拜的时候，我就常常跟着她去。可是我记得在我四岁的时候，虽然我爸爸妈妈是拜佛的啊，可是他们就把我跟我的姐姐，也就是大我两岁的大姐，把我们送到一家基督教的幼稚园。我还记得那幼稚园叫做培真幼稚园。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拜佛的父母亲哈会把我送到基督教的幼稚园。后来我长大了问我爸爸妈妈，他们告诉我说，哦，因为基督教的幼稚园他们老师比较有爱心，所以我们要把你送到那里去。虽然现在想起来那是40多年前的往事，我那时候才四岁，可是我还记得很清楚啊，那个我们幼稚园那个院长的那张慈祥堆满笑容的脸，还有很多很有爱心的老师，他们每天都教我们，当然还有给我们吃好吃的点心咯，在每次吃点心之前都会带我们祷告。那是我第一次啊，在我人生当中我第一次接触到神的爱啊。虽然我当时还很小，对神并不是很清楚，可是啊，我们的神，我们的信仰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喜乐，很快乐，很和平的那种感觉，不像是我跟我的父母亲去拜佛的那种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后来我年纪也渐渐长大，很感谢神，我记得在我初二的那一年，我当时念，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有升学考试哈，我初中是我们有所谓的联考哈，我那时候考进了台北市女中哈。我记得有一年的暑假，也就是初二的那个暑假，我们的学校来了一批外国的宣教士，他们就在我们学校就好像就住在那里，我现在想起来有点不太能了解为什么他们可以住在学校，可是我就记得他们是住在学校里面哈。那我们那时候有暑假有课嘛，有时候到学校去，我就会碰到这些宣教士。那时候给我的感觉真好啊，这些宣教士他们就非常有爱心啊，虽然他们中文讲的不好，那我英文讲的当然也不太好哈，可是我们就能够用很有限的英文跟中文来交谈啊。他们就很热心的跟我们传讲基督哈，传讲耶稣爱我们的道理。那我好像就在一个并不是完全明白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之下，因着这些宣教士的爱心我就跟着他们去教会了哈，也因此就受洗了。那我记得当时要受洗的时候我相信是牧师吧哈，现在印象里并不是很清楚，不过我记得他还问我好多好多问题，可是我都跟他说我都不知道答案。那他就说你只要知道耶稣爱你啊，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就够了。那我想这个我知道，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初二的时候我就受洗了。可是你知道在台湾嘛，就有很多的升学压力。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到教会，后来因为要考高中联考还有大学联考哈，那我高中念北女，所以功课又忙得不得了哈，所以好像就找足了借口就不再上教会了。那后来我到大学的时候考进了政治大学。我们学校有校园团契。那可是我也是好像有一搭没一搭的哈，有空就去，没空我就不去了，因为大学挺好玩的，活动很多。那神很爱我哈，神总是不放弃我。我记得后来我认识了我的男朋友啊，也就是后来我的丈夫，我们就开始去基督之家啊做礼拜。那我们事实上我们当时现在仔细的想起来齁，也是很懵懵懂懂的齁，去做礼拜嘛，也是真是一个做礼拜的基督徒，也没有说好像有很多的服事或者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那我的丈夫当时也不是基督徒，可是因着跟着我去做礼拜齁，有时候礼拜天他就尽量的跟着我去。那有一次牧师呼召，哎，他就有感动，他也觉知了哈，所以他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也信主了。那我必须要很老实的讲哈，我跟我丈夫当时我们的生命都是很粗浅的哈，对神的认识都是很有限的，因为我觉得我们都只是所谓的做礼拜的基督徒。那我们的前23年哈就这样在一个懵懵懂懂的一个情况之下经过了。 可是神实在很爱我们，他总是借着各样的环境各样的机会，总是这样子给我们能够回想到教会，回想到神的爱，能够回到教会当中来敬拜他。
其实从师母这样子一个回顾啊，就从成长的过程当中到你接触到信仰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的感觉是feeling 的成分比较多。好，比如说你觉得到庙里面觉得会有点不是很舒服，有点害怕也许在教会或者是在读幼稚园那段过程当中感觉就比较好，然后到接着进教会的过程里面也都是停在一个感觉的成分上面。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或者怎么样的一个契机使你真实的去认识这个信仰？与许多人对信仰的看法都觉得宗教都是好的嘛，都是劝人为善的，什么都一样哦。那么在当时年轻的你，也算是很聪明的你，跟你的男朋友在接触信仰，从接触到更深的去认识这个信仰，更深的去知道这信仰除了感觉的成分之外，怎么样用生命去经历，那个过程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是的，我想我跟我丈夫真正在生命的层面上面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是我们到了美国。我们后来两个人都大学毕业以后经过一年半我们就两个都申请出国。很奇妙的，神把我们安排到亚利桑那州。亚利桑那州在20多年前大概不是有很多人知道，可是很奇妙的是我的丈夫他怎么样申请就没有别的学校给他许可。那我同样的我也申请到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这个企业管理的研究所。所以我们两个就决定说反正也没什么学校去嘛齁，我们就决定到亚利桑那州了。到了亚利桑那州，哎呀，这是觉得说这简直是不毛之地哈，就是沙漠，那边是一片大沙漠哈。虽然我们居住的那个地方叫做Phoenix 哈，是 Phoenix 旁边的一个卫星城哈。我们的大学在的名字叫做 Tempe 哈。那可是事实上20多年的时候也蛮荒凉的。那当时在我们大学城里面，我们整个的大学生中国来的，有台湾来的，当时根本没有中国大陆的学生，台湾来的留学生大概只有8位而已。那我们那一年来了7个，哎呀，总算破了一个大记录，变成15个留学生在我们学校。那因为在那个学校里，神很特殊的安排了几个很爱主的弟兄姐妹在那，几个家庭在那里，因此我们就开始了一个查经班因为校园里有这么10多个嘛哈，那旁边也有几个家庭，我们就开始有个查经班。那当然不是从我们开始，就从我们的学长们开始的。那我跟我丈夫来了以后，我们就也就尽量的投入哈。那我们也开始很认真的，我们对信仰开始认真哈，因为我们要服侍哈。那我们也自己觉得说我们这么不懂怎么服侍呢哈，所以我们也开始很认真的来研读神的话语，研读圣经。那我觉得我们真正的经历神是真是从很多很多的生命的层面，生活的层面到我们经历到神实在是又真又活的神哈。因为我跟我丈夫离开台湾，我们当时就是完全没有朋友之下哈，到了那个很陌生的地方，然后再加上很多很多的困难，就是让我相信如果说好像有经过这种留学生生活的哈，一定有也有某些方面的体会哈。当你离开了你很熟悉的一个国家，一个你生长的地方，你突然要到另外一个国家哈，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你要开始来适应，然后要应付呢很繁重的学业的时候，实在是需要神很多很多的恩典哈。那我就在我跟我的丈夫就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对神哈就非常的靠近了，常常的祷告哈，对神的话语有很多很多的经历了。因为神的话语以前是像知识一样懂得，其实也还蛮多的，因为听很多道，可是从来没想到说这跟生命有多大的关系。可是在这个23年我们在教会里面，哎呀，我们实在经历到神实在是又真又活，他是个信实慈爱的神。 你知道在亚利桑那那个地方本来是个中国人不多的地方哈，可是在20年来啊，神就带很多很多的留学生跟家庭啊到了我们那边。我记得我们的那个州立大学，后来我们一直就留在那边啊，虽然不在大学，我们已经毕业了，可是我们还尽量的在那边服侍那边的学生。那边的学生后来可以多到差不多500多个啊，中国学生哈，从中国大陆来跟台湾来的。那所以我们的教会也因此在这个很大的需要之下，我们也在1982年成立了啊我们的教会哈。那感谢神，我们也经过了这个啊聘牧，也经过了建堂啊，整个的服事当中，我们看到神是他是怎么样一个神哈。在以赛亚书43:19讲到说，看到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那我们也看到神怎么样在那个亚利桑那州那个不毛之地哈啊，我们盖起了一个很大的教会哈，我们自己买地盖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后来从10多人的团契一直涨到600多人的教会，我们就看到神怎么样是一个慈无变有的神，神怎么样是一个信实慈爱的神。所以我们在这个亚利桑那州23年的服事当中，我们经历到神很多的恩典跟慈爱和信实。
嗯，我想就像师母刚才说的一样，我们讲不要讲说到另外一个国家，如果我们在某一个城市住久了，要到另外一个城市去生活，都要去适应那里的环境，光是方向啊，居住方向或者是语言上都需要重新去调试，更何况说等于是把最青春最宝贵的一个年岁放在另外一个国家当中，要去学习适应，甚至要开始去在那个地方打拼啊，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知道说前面的23年你们在台湾成长，在台湾就读，在台湾受教育，接着您跟牧师就一起去到了美国，在亚利桑那这个地方，虽然是一个不毛之地啊，但是今天就像师母刚才说，今天已经有很多很多的中国啊，或者是来自台湾的留学生在那个地方，教会在那个地方也成了一个很好的帮助。
是，
但是我想请师母能够更清楚，或者说更详细的跟我们来道说一下，23年当中，上帝在什么样的事情上，实际的让你们真的去看见上帝。他是真的在沙漠开江河，在这个旷野开道路的神。那特别是刚才师母谈到说，这个信仰就是生活。对，其实对基督徒来说，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信仰。那请师母更实际的跟我们谈谈，在那个不容易的环境当中，您跟牧师怎么样在祷告，在紧紧抓住神的过程当中，得着神在你们生命当中，无论物质方面或者是在你们的心灵方面的帮助。
哦，事实上这要讲哈，实在说不完。不过我可以举一两个例子哈。我记得我跟我丈夫在做学生的时代，也就是在念书的时代，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当然就像一般的留学生一样，我们带了一笔钱过去，可是你知道钱会用完的。那我本来是有恃无恐，因为我觉得说家里有钱嘛，总是会不会让我饿肚子的，所以我就一直仰赖着家里的供应。可是我就看到一件事情哈，神他也是一个掌控环境的神哈。那当然很多时候一些逆境的出现，并不是说是一种来自神的一种惩罚，因为神是祝福人的神哈，神不是降祸的神哈。神常常借着一些苦难、一些环境来磨练我们，让我们更多的经历他。我就记得我在出国没有多久，本来我的父亲他是经营建筑公司。那有很好很好的基础，可是在1980年的时候，因为有很多恶性的倒闭哈，建筑业一片的不景气。那当时我父亲是生意做得相当成功的哈，可是因为一些恶性的倒闭哈，还有一些亲戚朋友的 倒 一连串的倒，我记得我们家被倒了几千万，所以是一塌糊涂那个时候。那对我父母亲来讲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刺激。那做儿女的我们也知道说，哎呀，父母亲碰到这样的情况，可是我们又爱莫能助，只能说好像就我们所能的看看怎么样能够来帮助家人，可是非常有限。那我们的这个经济来源显然就出了问题。那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在念的是企管硕士嘛，那我就想说那我来申请奖学金看看，看看有没有希望。可是后来我记得不，这虽然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我还记得很清楚。我记得我们要申请奖学金，我们就必须要申请那个，我们需要先填表，然后请老师来写这个推荐信。哎呀，我那时候把表写好然后请老师要写推荐信的时候，我看了我心都凉了，因为我看那个是一大叠，那个申请的人是一大叠，我想我们商学院嘛，不过就要几个助教，怎么样轮不到我的，这奖学金我想是轮不到我的。再加上我的成绩并不怎么样，因为我记得我第一个学期去的时候我就怀孕了啊，我第一个学期去就开始怀孕，所以我记得很多课我都没办法上啊，我早上都实在是起不来，有时候还请我先生去帮我上一些数理方面的课。那第二个学期我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了，因为我生了那我就得请假。所以我记得这个是有史以来我以往成绩一向很好的那有史以来拿三个 B， 第一个学期拿三个 B， 可是已经很不错了啦，至少过关了。那我第二个学期还休学，第三个学期要去申请奖学金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后来我们当然我想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就祷告，因为反正我们也有需要我就觉得我这真是就是经历到神的恩典那神很奇妙的他就给我奖学金我都不敢问，因为我记得那时候给我奖学金的是那个 quantitative system 的 department 是数理，我现在就是叫做 CIS 现在如果说有一个名称的话，那一次在有一个机会之下，那个系主任把我叫去了，他说我给你助教奖学金，我都以为我耳朵听错了我想怎么有这种可能性不过我也不敢问他你有没有搞错了，我觉得哎呀，我知道说感谢神真的我知道是神的预备神给我一个在这个系里面当助教的机会所以我就有奖学金，而且神的恩典实在是超过我所想所求的。后来我不是只有拿一个系的奖学金，我拿到两个系的奖学金因为另外一个系经济系也给我三分之一的奖学金那这个系也给我三分之一的奖学金，所以我两个奖学金，所以事实上给我很多的帮助。那我丈夫也有奖学金，所以我们这样子在这种神很多的恩典之下我就真是所谓叫做经历神啊很多时候我们学习到很多很多圣经上的知识，可是当是这里经历的时候，你就觉得这实在太真实了那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经历比如说我们在后来后来我们两个都毕业了。有一个圣诞节当时我跟我丈夫都在教会里有蛮多的服事我记得有一天我们教会有个老弟兄，那他住到他的女儿那里去了，那他晚上他怕冷，他说他得回去他的老人宿舍去拿一个他的那个 heater 也就是电暖器，那我就叫我先生看能不能去帮他接送，那我先生就答应了。其实他那一天感冒生病，精神不是很好那他就带着这个老弟兄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把他的 heater 拿着然后再开那个高速公路回来，在高速公路上他就翻车了，他旁边坐的是这个差不多80岁的老公公我们这位老公公没有绑安全带哎呀，那当时我丈夫从医院里面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说他出车祸那我想哎呀还可以有声音，大概还不是一个太恐怖的事情，至少还活着那我就问他说到底怎么回事他就说他们在高速公路上翻车了，我说怎么会翻车呢，他说他睡着了，神很奇妙的保守他那个车子翻了三转就转到路旁去了，没有转到路中间去，是转到路旁所以虽然说是好像这个翻车车子都 都已经有点碎了，玻璃都碎掉了。可是我真是看到神的保守哈，那个我们叫他孙波波，他一点事情都没有，只有擦伤哈，他没有绑安全带。那我丈夫虽然有绑安全带哈，可是他就是他也吓坏了哈。我想他们都有点昏过去了，醒过来的时候发觉两个人都没事哈。我先生也是只有一点擦伤这样子。那很奇妙的是哈。那个车子的玻璃都碎掉了嘛哈，那我们去帮车子去收拾善后，因为车子已经被拖到江亚去了。那后来我们来把那个车里面一些东西，我们就想说车子拖走了不要了哈，我们把里面东西收拾一下拿回家。我们才发现哈，他那个车子的后座有很多前一天晚上我先生拿去修理教会的那个 van 的那些工具哈，都是很尖锐的那些工具哈。那我们这样后来一思想，我们真是知道齁，神的手齁在扶持齁，在整个的看顾他齁，那些什么罗赖把那些什么工具啊 tool 都没有打到他们齁，都没有打到他们的头齁。所以我们就从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知道说，神啊，我们知道你实在是爱我们的神齁，很多时候你真的是存留我们的性命，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为你做见证，能够更深的认识你，更深的爱你。
是，我想每一个基督徒从认识上帝的那一刻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世上，每一天都在经历上帝的恩典。
是，
所以真的有的时候要我们回头来数算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大大小小的恩典，那真的会让我们就如同诗歌说，会让我们惊讶历史乐欢呼。
是是是，
真的听见师母刚才光是这两个，在生活上，在生命关头上面，上帝的手及时的帮助，及时的扶持，的确让我们可以真的知道，那不是偶然，那不是巧合，那是上帝的手在保护着我们。对，我也觉得说，上帝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上帝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在说到接下来的见证的部分的时候呢，我想先问一下师母一个问题，就是当年你要到美国的时候，你对你的人生，你是做一个什么样的规划？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哈！我现在回想起来哈，我当时有三个事情我想我一定不可能做的哈。一个就是去做老师哈，因为我不喜欢做老师，我觉得老师实在太辛苦了哈。第二个不可能去经营餐馆哈，因为餐馆做餐馆是太累了哈。第三个更不可能的事情就是做师母哈，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来帮助牧师来牧养教会，因为我觉得师母太神圣了哈。我这种个性呢，绝对不可能是神会呼召我去做师母哈。可是我现在回头看哈，这三个职位哈我都做了哈。我第一个工作就是去教书，是做老师哈。那我为什么会说是我们开餐馆了？那也是神一个很奇妙的带领哈。我们在亚利桑那23年哈，神不但赐给我们三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孩子哈，我们也当然从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经历到神很多很多的恩典哈。今天如果我们三个孩子有什么好，我都觉得真是神的恩典哈。那我的丈夫，他刚开始他是学化工的，他是化工化学工业工程毕业的，也在大学里面做一些研究工作。可是我这真是知道哈，就是你刚刚所说的哈，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在很多的情况之下哈，我要长话短说哈。我的丈夫他的工作后来出了一些的问题哈，那有一些的机会，可是他又不肯去，好像随便去找一个工作做。那我们当然也很不愿意离开亚利桑那州哈，在当时，因为我们觉得教会还有很多需要我们的地方，所以我们还是决定留下来。可是神就给我们一个机会，就是经营餐馆。当时我丈夫他决定要经营餐馆的时候哈，我都觉得是眼睛都跌破了哈，这怎么可能的事情啊？也就是说我们不务正业也不会到这个程度吧？这个经营餐馆跟我们的所学的所做的差太远了。就我丈夫就说，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关系啦，反正什么做什么都一样啊，只要说是我们是为了糊个口嘛哈，就是有个生活啊，做什么对他来讲都一样的。 那我想，哎呀，好吧，那就暂时吧，哦，反正你现在在找工作嘛，那有个餐馆要来找我们，就是跟他合作哈，我丈夫他只要经营外面的，好，那我们就跟他有一些的合作。可是当然在经营餐馆之前，我们有君子约定哈，因为当时来找我们的那一位是不信主的，我们有一些的君子协定，第一个礼拜天不开门啊，第二个就是我们不做任何非法的事情哈，在这个两个条件之下，如果都答应，我们就可以答应合伙。那第一个条件当然需要一些信心，因为餐馆如果说是做七天的营业的话，当然如果你现在变成六天就要少了，对不对？可是神很奇妙哈，这是又真又活的见证哈。我们餐馆后来接手哈，不到几个月，我们的营业额是两倍。我们是原来的两倍哈，就让这个不信主的合伙人他就跌破眼镜了哈，他真是看到说怎么会这样子呢哈，怎么可能是这样？我们就说你看这是神的祝福啊，我们只不过是愿意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就把这些都赐给我们了哈。神他叫万事互相效力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我们只要对神哈有个敬畏的心，我们愿意把他的事情摆在第一位哈，神祝福我们。后来我们的合伙人也信主了哈，不是因为这件事情信主，就是在几年的时间，他也跟我们有一起唱教会哈，我们也很多的时候我们带他也信主了哈。所以我们也在这个人生的事业的经营方面哈，我的丈夫他也是从一个书生哈变成一个做生意的人哈。不过我们也看到神真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哈，神不是在我们的知识层面，神是的的确确是在我们生命里面。
嗯，这就是让我觉得说，其实我记得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师母做一个祷告，我里面就有一个感动，觉得说，不管什么样的生命，上帝都能使用；不管是什么样的生命，上帝都能够借着这个生命来发光。
是的，
无论是什么样的生命，上帝都能够使用这个生命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管道。
是的，
对。刚才师母说，她去到美国的时候，有三步，就是不做师母啊，也不做老师，也不做餐馆。但是前面已经做了老师了啊，那么也接着也经营了餐馆了。但是接下来怎么会做师母呢？哈，这是我想，这是一个让我们觉得说，哎，这肯定是上帝在你们人生当中另外一个转变，因为接下来这个职分是终身的职分了啊，不是代职的职分。那当年可能到美国的过程当中，一半要为生活来打拼，但是也愿意付上心力跟时间在教会当中来服侍这些人。那么但是走到一个地步，上帝开始发出一个征召令了，就是要你们放下你们手上的工作，全时间的来服侍神。有三个孩子要读书，然后呢又不是有很稳定的经济基础做后盾，这又是另外一个信心的阶段。所以我想请师母来谈一谈，怎么发生的？上帝怎么样清楚地对你们说话？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你们相信即使现在看起来很多的不足，你们还是愿意？我另外一个更好奇就是说，当你们夫妇开始有这样决议的时候，怎么样去取得三个孩子在这事情上就变成是全家人一致的方向？我想请你谈谈这部分的阶段。
是的，在1995年的时候，我跟我的丈夫还有我们教会另外三对的夫妇，我们一起去参加拆船95年，也就是在美国华盛顿州所举行的拆船年会。在整个年会当中，我们生命都受到很多的挑战哈。那我记得我们当时去参加的四位这些做丈夫的都愿意全职服侍哈，四个哈，四位。那我们现在看回来哈，这四位现在都是在工厂上了哈，我们都是在全职来服侍神的。那当然神给我们有这样子的呼召，我们的反应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哈。就比如说我吧哈，我们后来回到亚利桑那州，我就开始很紧张了哈，因为我的丈夫要全职服侍，如果他要做牧师，那我肯定就是师母了哈。所以我是觉得说 不可能，因为我怎么想都不可能我是师母，因为我觉得我的个性也不像师母那么好，我还有很多的这个个性上的缺点啊，还有很多需要突破的，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像一般的师母那样任劳任怨啊，那么样有爱心，我说这个不太可能。那当然有还有其他的因素，也比如说是经济上的因素也是一个考量。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也跟我先生有这样子的一个好像争执，我就跟他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事实上也是算很重要的服事了，你虽然是经营餐馆，可是你在教会的时间比餐馆还多啊。那我们教会也你也有很重要的服事，我们教会虽然没有长老，我们当时没有立长老，可是他等于就是长老的职分，在教那我也是，我本身在教会有很多的服事。我说我们这样子服事还不够吗？你觉得我们还需要再去念神学院吗？你不是看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说你不需要念神学，都已经对圣经这么熟悉了，哈，心里就有这么一个骄傲，哈。那当然最大的骄傲是，我是觉得说，我实在不觉得我可以过那种全职服侍的日子，哈。所以在五年当中，哈，就我跟我丈夫有很多的争执都在这一方面，哈。我们几乎到一个程度是不能讲这个问题，哈，讲这个问题要吵架的，哈。因为我觉得说你就是没有注意到我的这种想法，哈。那为什么一定要全职服侍，哈？不过神很奇妙，哈，神在借着我参加那个 BSF 哈 Bible Study Fellowship 在台湾现在听说也有，在很多的查经当中神就跟我讲话。那当我也看到我的丈夫他的一个蒙召是真实的，他就我觉得他不快乐，他一直很不快乐，他做什么事情都不快乐，他唯一让他很快乐的事情就是服侍神。那他常也会提醒我说，佩子啊，我快五十岁了，我快五十岁了，哈。那我就觉得我好难过，哈，好像就好像我拖着他，哈，让他不能去服侍神，哈。后来我也跟他有一个同意了，我就说那这样子好了，那你去念嘛，哈，那你去念美国的神学院，反正亚利桑那州有神学院，那你让我还是继续做事，你看这不是很好吗？我又可以赚钱，哈，我也可以养家，那你就去做。可是我丈夫的感动不是这样子，他说如果要念的话，两个人一起念啊，要走神，要服侍神的话，两个人要同心，要同步。如果今天只是我去念的话，你不知道我的想法啊。以后也许我们会有更多的争执，所以他就很坚持要念，两个人一起念。那我就觉得他当时他这个决定有点霸道，我就说那这样子啊，如果神跟你讲话，神也会跟我讲话嘛，哈。我等神跟我讲话了。不过神真是跟我讲话，哈。神借着很多的圣经节提醒我，其中我念到创世纪的时候，十二章，哈，那个亚伯拉罕他的妻子撒拉啊，他怎么样凭着信啊，他就跟着他丈夫出去了，他没有任何的埋怨或者任何的疑问，哈。那后来他成为万国之母，哈，在希伯来书都还把他表扬了一番，哈。那反过来说，有另外一个女子，哈，她后来变言柱了，哈，你们都知道是哪一位嘛，哈，就是罗德的太太，哈，她舍不得，哈，她舍不得这个索多玛俄罗妈她那一番的家产啊，哈，那个她的一些很好的舒适的环境，所以她变言柱了。我看到这个我就有很大的警惕，哈，我觉得说，哎呀，如果说神真的是要呼召我们，要让我们去服侍他，其实是一个很荣耀的职分，哈。我不能就想说是我怎么样，我不好，我个性上不行，我们经济上不行，有这么多的考量，哈。那以至于就不愿意走出来一步，哈。那我的丈夫他也是，他是很清楚的。他很清楚神呼召他。那我就问我丈夫一句话，我就说，我只问你一句话，你是不是真的相信也清楚的知道神要我们走这一步，两个人一起走这一步？他说是。好，那我就说那我就不说了啊，那我们就开始准备搬家了。你知道住了23年的地方要搬家，哈，是一件蛮恐怖的事情，哈。因为我们三个孩子都很大了，我们住的房子很大，哈，我们是五个睡房，一个书房，哈，有三个厕所，哈， 很大的一个很舒适的一个房子齁，那当然意思就是说家具啊什么什么什么乱七八糟东西也很多齁，那我们就要，那后来因为我儿子那时候他申请到伯克莱大学他必须要早一点入学，所以我的丈夫就先带他离开了，就把家里几件比较重要的家具就租了一个优厚，带着女儿带着儿子就上路了齁，就把这个家里这个剩下的东西让我来整齁。哎呀，我每天呢开始说老实话都在哭齁，因为我每次要丢一个东西我就不知道要丢还是不要丢齁，因为很多东西都充满着回忆齁。那是送人也不知道是不是要送人，丢也不知道要不要丢，要所以就每天就在那边好像蛮辛苦的哈。不感谢神哈，那时候教会有很多很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就用祷告支持我们哈，也用爱心的行动来帮助我们哈，来帮我们整家里啊，来帮我打包啊，我帮我去丢东西哈，我们常常去很大的那种垃圾场哈，去丢很多的东西，因为东西太多了哈。不过就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走出来了，是很不容易的一步，可是就是因着信哈，我们愿意走出来一步。因为照人看的话，很多我当时的很多的好朋友还有同事啊，他说：“哎呀，你这个牺牲未免太大了吧？哈，需要把这么好的工作辞掉啊，需要放下你所有的东西去念神学院。你真的确定你真要这么做吗？哈。”不过我当时是真是说老实话是叫做心甘情不愿啦齁，是甘心的去了，可是这个感情上面就很难割舍齁，尤其这么多的弟兄姐妹，这么多的感情因素。不过因着神的一个清楚的呼召齁，我们就离开了亚利桑那州，到圣荷西的海外神学院就读。我的丈夫在那边学的是道学硕士，我也在那边花了两年的时间来修圣经研究硕士。
这一条侍奉的道路说来好像三言两语，但是里面充满了很多的眼泪，充满了很多的挣扎，也充满了很多的矛盾，但是呢我觉得也充满了很多的顺服。
是的，
因着顺服就带来蒙福。
是，
我们刚才看到了你们全家人的照片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上帝要我们摆上的其实就是那一点点，对我们来讲可能是我们的全部，但是对神来讲那一点点也就是我们的全部的摆上，上帝要给我们更大的。
是，
所以我想请师母来谈一谈，现在神学院已经念过了，那牧师现在跟着你两位就是一起真的付上行动去做一个全职侍奉的人，目前你们的侍奉的情况是怎么样子？
哦，对的，刚刚您问我的一个问题我忘了回答，我现在可以补充回答吗？也就是说你刚刚讲这个三个孩子的反应怎么样啊？因为当时我的老大已经念研究所了，所以对他问题不大，他本来就在住校哈。我老二申请到大学，他本来就应该上大学，所以问题也不大啊，他就自己一定要到学校去。问题在我老三哈，我老三当时是升高二，那他是在亚利桑那州出生长大的，那他所有的朋友他所知道的天地就在那里了哈。我知道对一个青少年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可是我很感谢神哈，我的女儿就是神给她一个很特殊很特殊的恩赐，是她很爱她的爸爸，她也很爱神哈。我女儿非常爱主的一个孩子啊，她当时我就记得她跟爸爸说，爸爸我支持你，他二话不说，他说好，我跟你搬家，他就后来就进入另外一个高中就读。我就看到我女儿这样子一个顺服的一种美德哈，是我都觉得我很惭愧哈，因为我想我是做妈妈的，每天都还在哭哭啼啼的，她女儿好像高高兴兴的就走了。可是我也看到神就特别祝福我女儿，因为她这样子一个愿意顺服、一个孝敬父母的心，所以神在各方面都非常的祝福她。我这个做老三的这个女儿哈，神给她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说她很喜欢跟神亲近，她很愿意帮助人，很有爱心。我记得她在高二的时候功课已经很重了哈，她每天早上五点半起来灵修，她自己会起来的啊。有时候四点半起来灵修，我到现在还很少看到有孩子这样子的哈。她每天写灵修日记，每天跟神讲话的日记她都写下来。那在学校里面因为他很 很甜很甜很爱人的一个个性，所以他很快的就在学校里面就成为很多社团的领袖哈。我记得他才进去没多久，他就被选作National Honor Society 的 chairman 哈，就是全国自由学生的一个领袖，在排球队也当校队的队长哈，在 Christian Club 就是基督徒的团契也是做社团的社长哈。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被选上的，因为照理讲他不太可能，因为他刚到那个学校，可是我就看到神这样子就与他同在，他所做的都顺利，就像约瑟一样，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后来他在大三申请大学的时候，伯克莱大学给他很高的奖学金让他进去哈。那我记得当时那个我们那个加州的世界日报还大大的报道他一番哈。那我都觉得事实上他不是真的那么优秀哈，我们比他优秀的人还多还很多，可是就是神好像就让他所有事情都很顺利很顺利。我们也看到这圣经上讲的话一点都不错哈，孝敬父母哈，使你得福，在是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所有的青少年哈，如果说是你是一个孝敬父母、顺服神也顺服父母亲的孩子啊，神就要祝福你。那刚刚您问到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一个服事的一个岗位哈。我觉得神实在是很爱我们哈，我常常都觉得说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哈，我今天可以成为一个神的仆人哈，来服侍他实在是出于神的恩典哈。在2002年5月的时候我毕业了。毕业典礼是一件相当对我来讲相当重要的事情，因为从神学院毕业了。我本来都觉得我不太可能毕业，因为实在蛮辛苦的哈。那不过毕业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姐妹他都来参加，那有一些远道的牧师师母爱我们的一些长辈都给我写卡片，如果他们不能来。我记得哈，同时我收到有很多卡片，里面有四张卡片讲的是同一节经文。哎呀，我都觉得这很稀奇哈，这个不是寻常的事情哈。显然神要跟我讲什么，那是记载在腓立比书三章13-14，讲到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神要我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哈。因为我想神真是知道我的软弱哈，因为我容易往后看哈，就像我会哭一样，因为我到了神学院我还会哭，我还想我的朋友哈。可是神要忘记，要忘记这些哈，要往前走，要向着那神为我预备的那个标杆直跑。所以我也知道说神对我的人生有一个规划，只是我不清楚哈，可是我愿意等候。那在很偶然的机会里面哈，神给我一个挑战，也就是说我现在服侍的那个岗位是加拿大学员传道会他们发展了很多的网络事工，他们当时正在策划一个中国的网络事工，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 ChineseWomanToday.com 他们需要找一个事工主任。在很偶然的情况之下，他们透过一些的介绍，他们找到我了。当时我有很多的挣扎是不是要接下这个挑战。第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我根本不懂网络哈。那你说根本不懂网络人要去进一个网站，这简直是这个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 哈，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哈。那就是说我祷告哈，因为他们后来把我请到加拿大去跟我有一些的面谈。那我记得他们当时就问了我一些问题，当然你知道我这很有限的网络知识也实在是答不出什么很伟大的答案出来哈，我只是跟他讲我不是很懂，可是我有一个愿意学的心哈，那可是我也要祷告，我要知道说这个是神给我的一个挑战哈。当时他们就很喜欢我哈，他们就很希望我能够担任这事工，我不知道他们哪来的这种信心哈。那我记得我们那个我的上面的那个 boss 哈，那个 Karen 他就说我很喜欢，因为你有 passion， 你有热情哈，你有热情，你爱中国人哈，你愿意服侍他们，这个就是 all we need， 这个是我们所需要的了哈，你不需要太多的知识哈。我现在想起来哈实在是哈。 神也知道我是一个容易骄傲的人哈。如果当时我给我的一个工作是什么做什么校长啊，去教书啊，那我想这肯定的没有问题哈。反正我有这么多的经历哈，我有经验，这些对我来讲是 piece of cake 哈，就叫做啊 piece of cake 就是很容易的事情哈。所以我想，神就是这么样一个幽默的神哈，他的旨意高过他的意念高过我意念哈，给我一个在我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哈。可是在哥林多后书12章9节也讲到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神要我靠他来做这个王在，而不是靠我的知识哈，靠我的才能哈。撒加利亚书4章6节讲到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着我的灵方能成事哈。所以神给我很多的这个棒喝哈，就是说不是靠你，是靠我啊，不是你能做什么，是我在做哈。所以我就实在是开始很谦卑了哈，就开始在发展这个网络的时候哈，真的是常常的在神面前祷告哈，求神给我清楚的看见，让我知道怎么样来服侍这网络上的人哈。那神也给我一个圣经节，那是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讲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这个圣经节也给我一个启发哈，让我知道怎么样来取这个网站的名字，那就叫它新立人哈，是在主耶稣里，在耶稣里的一个新造的人，而且是一个美丽的人。所以这个网站 ChineseWomanToday.com 叫做新立人网站。那我们我也经历到神很多很多的信实的带领跟供应哈。那第一个我需要找人啊，因为这是一个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事情，我需要找一个一群人出来哈。不，神也真是很信实，他从各地里面哈，从很多的国家里呼召了一些同工出来。我现在的同工遍布全世界哈，包括在菲律宾、英国香港哈，还有台湾加拿大，还有在美国哈，我都有我的同工哈。我们现在这个 team 大概已经有30多个同工了，义工都是义工哈。那我们的经费的来源也从完全没有哈，在开始的时候我也到处就是去募款哈。我们现在有20多个教会跟私人给我们有一些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事工，所以在整个的这个服事的过程当中，我真是看到神是怎么样来做成他自己的工作。去年3月份我们新立人开战了我真是看到神怎么样来使用我们的这个事工，从完全的没有到今天我们每个月都有4万人以上的人来浏览我们的网站有将近20个网页的浏览齁，所以这些都是神很奇妙的带领。感谢神
我们也知道这个事工也把许多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来真的求神继续的来赐福恩高这样子一个网络的事工，让这样子一个网络的一个工具，不单单成为年轻人一个休闲的工具，也能够成为把人引到上帝面前来的一条路哈。我们真的谢谢今天能够在节目当中邀请到蔡佩芬师母来分享你的生命故事那我想在最后也想请师母来回顾，就是看看你自己一路成长到走到如今，上帝这双奇妙的手怎么样来推动你，怎么样来引导你。那今天站在这样一个走过这段路程的一个过来人，可不可以对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有一些祝福
是的我想这个福气我想中国人都说有福我们喜欢福气蒙受福气到底有没有秘诀？在我的整个人生当中，我看到甚至耶和华祝福满满神怎么样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服事，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恩典跟福气那我必须要提醒各位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福气是每一个人都要的，可是你知道吗？神等着祝福我们，神等着祝福我们，他唯一的要求就是我们遵行他的话语。在圣经当中常常讲到说要神祝福人，讲到敬畏神的人叫蒙福。敬畏神或者敬畏耶和华这三个字眼在圣经当中出现大概200次每次讲到祝福蒙福都是跟遵守他的话语有关。其实神要祝福我们， 神要让我们蒙受各样的福气，神要我们做一个顺服他命令的人。若是我们是一个顺服的人，我们肯定会是一个蒙福的人。愿神赐福大家。
亲爱的朋友，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听众朋友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每个礼拜一次，邀请你和我们一块儿透过这个节目来聆听来宾的生命故事，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天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来宾是蔡佩芬师母。聆听他的故事，真的让我觉得圣经上说的没错，上帝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上帝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人怎么样筹算自己的一生，都不如上帝自己的规划来得那么完全。今天我们在这样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聆听了这位师母述说她成长的过程，以及在美国读书的过程，经历上帝的过程，以及后来蒙召出来成为传道人的过程。这一路上的过程都有上帝丰丰富富的恩典，而在整个的路径上面也滴满了上帝的脂油。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听众朋友能够在听过这故事之后，相信我们的神，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也如此乐意地祝福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如同师母刚才说的，上帝要赐福那敬畏他的人，遵行他话语的人。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已经到尾声了。在这里要跟你说声谢谢，谢谢你的收听。盼望今天的故事集能够帮助我们是基督徒或者还在信仰门外面徘徊的朋友，都能够愿意认真地来到上帝面前，专心地仰望他，倚靠他，并且经历他。今天节目内容我们经过了受访者蔡佩芬师母的同意，愿意将她的故事纳入了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所以呢，我们很乐意在节目播完之后提供这个事工当中的故事集。如果你想要了解索取的方式，欢迎你跟我们联络。你可以来电话拨到27541144 27541144，或者传真传送到27557822 27557822。如果您是外县市的朋友，请记得前面拨02。当然我们也非常欢迎你使用信函跟我们联络，来信请你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我们很乐意帮助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在信仰上面能够有根基的来认识这个信仰学习这个信仰。所以呢，我们有圣经函授课程，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陪伴你。如果你要参加的话呢，也欢迎你使用刚才的通信地址跟我们联络哦。那么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就要再一次的谢谢你的收听，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在节目当中所提供的诗歌音乐。那么最后，我们要祝福你在未来这个礼拜天天与主同行，天天经历神，每一天蒙主保守，平安多多，喜乐多多。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再相会了。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说生命